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又过了一周，咱们继续要讲这个哈马太福音最精彩的几章，就是到了主耶稣临受难这个马太福音26章。我们上回刚刚开始讲到弟兄与姐妹的不同。
哎，对啊，蒙哥这个标题也不错，男人和女人的政治呢。
老标题见了是吧，
那这属于就是比较有吸引眼球的那种标题。
圣经是这样，你要是找到一个好的角度的话呢，可以读出蛮多东西的。我们今天不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啊。
啊，好呀，那是不是我往下讲呢，还是这原来这一块？
哦，那当然就是看主带领嘛，对吧？
嗯嗯，比较高深莫测的那种感觉是吧。
我们上次读到这个耶稣在伯大尼作席，然后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嗯嗯，
趁耶稣作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哎，这些弟兄门徒看见了就很不喜悦。
对呀、
啊，问的一个出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
我想如果我们的话也会有这种反应。
什么叫做枉费？
平心而论，对、啊，嗯。
哎，你觉得枉费的反义字是什么？
枉费的反义词，
嗯，
如果从义上就是说，那用的很到位了。这个是哪个词呢？一下子还想不出来。不多不少，刚刚好。哎。
不枉费啊，这个
这我们从小学者老师就教过我们，讲反义词绝对不允许用不词，知道吗？
哦，真的啊？
对呀、啊，
哦，不能赖皮，
勇敢不勇敢是吧？
哦、
那个、
哦好好好，
如果是大方不大方，你这个不是这东西根本就没起任何锻炼思维的作用吗？
你知道这里的枉费的反义词是什么吗？
不枉费没
有。那什么叫做不枉费呢？
如果从做生意角度，就是说这个好钢用在刀口上。
对对，就是那个做生意角度，其实就圣经底下这句话，这香膏干什么？可以卖。
可以卖，对吧？
可以卖许多钱、嗯、你把这东西用掉了就枉费，可你拿去卖的话呢，要是把它变成钱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啊，
就不枉费。
哎，就不单是用在刀口上，也是用在心坎上。
嗯，
这下就不枉费了，这门徒就没问题了。
哎，心里就舒坦了，对吧？
哎，什么事情只要能够跟那个可以卖画一个等号就好了、
嗯、
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这边在美国置产，你为什么要置产？为什么不租房子呢？大家都想是吧、嗯、租了房子每个月交出房租，那不丢到水沟里面去吗？
嗯嗯。
你要是买房子，这个房子的分期付款虽然付出去，将来这个房子可以干什么？
哎，归你啊。
哎，可以卖。
嗯，
对吧？
这意思。嗯嗯，对啊。
一个意思、嗯、我们认为房地产会涨价，你要是什么东西不能卖，我们就舍不得买了。
嗯嗯，对啊。
可以卖却不卖，那个就叫做枉费。哦、嗯、没有把那个等号等在这个美金上面，最好是许多钱，要是卖了许多钱就叫做不枉费。
嗯，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我们一共只有这么钱。
哎，这个都想起我们当时读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资本论，它就是这么所谓的产品啊，为什么产品变成商品、嗯，产品就是使用价值，商品呢有两个价值，一个使用价值，一个交换价值。
哎，等一下，等一下，讲慢点，讲慢点，我还没转过来。这个有点像小贝的哲学啊，什么有钱不等于富足，哎，太深了。产品跟商品，
对呀、啊
okay, 同样
平常我们如果以前农，就是说小农社会的时候都是产品、嗯、就生产出来东西自己用的。
哦，那个包谷啊，小麦啊。
对呀、啊、都自己用的。这个等到生产发达一点了，
嗯，
或者进入这个所谓的工业化社会的，那么生产的目的就主要的不是变，当时小农社会最多就一点点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对吧？
市集上交换交换。
哎，交换交换。但是等到
漂亮衣服给你，
那主要目的还是自己用。等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话，你生产的主要目的或者说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换。
啊，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教会。
你当然了，你这个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婴儿在劳动嘛。
哦，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对？那么所以这时候这时候你生产的产品就有两个价值，所谓一个是使用价值，一个是所谓交换价值。
哦，那个叫做交换价值，这个交换价值就是可以卖。
哎，就是可以卖。
那照这个资本论讲，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跟小农社会比起来，这是个社会进步了，或者从另外角度，不存在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了。
嗯，
他是对这个进行一些分析，
进行一些分析。
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从这开始，然后他推演出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么一个总的过程啊，一个所谓的历史的决定论啊，历史的必然性啊，都是从这开始。
哦，那马克思当年要是跟着主耶稣，也可能名列十二使徒啊。
那估计差不多。
这个门徒看见这个香膏，就是你要是单做产品给自己用不行的，一定要变成商品，
啊，
是吧？可以卖，那才有价值。
对呀，啊，所以蒙哥现在刚才讲的，这让我想起来，它的价值在于可以卖嘛。
嗯，
如果不能卖，小农社会生产出来自己用，无所谓说生产过剩啊，无所谓经济危机啊，越多越好，是吧？
对对对，
但现在工业社会你知道的，
对，
这个生产太多了就变成经济危机了，
嗯，
你知道吗？
这三个字是越想越好。嗯，你说我们出来念，
哎，
念学位是干什么？
可以卖
啊！对对对，
哎，对呀，啊，我们读这学位完全不是自己用，完全是为了卖什么？
唯一我们现在大概比较不会想到可以卖的就是什么娶老婆啊、生孩子，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这个情况也有，
说是吧？
也
不敢说啊。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念了这么高的学位，是不是？我现在这么有学问的人，要是我的时间不是花在这个可以卖的这个市场上，比如说上班呐，啊，啊，或者去交际啊，啊，要是花在伺候我的妻子、伺候我的儿女身上，我们就觉得怎么样？
嗯，就是觉得浪费了
啊！对对对。
哎，这个心理确实这样。如果就是叫我一天在家里带孩子啊，你真是一天到晚下来马上就烦起来。
那当时这个门徒你看啊，门徒看见人家交香膏就说可以卖，可以卖许多钱。那但是门徒要想要卖的东西其实还不止这一样。
嗯嗯，
尤其里面这个叫做哎，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
哎，他的主耶稣也可以卖，对吧？
哦，对对对对对，去见祭司长说，嗯，我把他这个连主耶稣的名字都不好提，因为这个是，
嗯，
啊暗中交易嘛，
嗯，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这个圣经啊，真是这个很传神啊，这个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超。你看，我把他这个讲。一个是不好说，一个是他不敢说，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先表达出来？
那当然了，而且既然他是基督的门徒，嗯，亲自来见是见祭司长，哎，
嗯，对，
要见祭司长不是这么好找的，你肯定要通过旁边通事的人、传话的人呢，啊，
嗯，
告诉他说我是谁，哎，
准备卖什么东西，对吧？
对，不见得讲得这么清楚，但是只要，嗯嗯，你想他去通报的时候，肯定说什么我是加略人犹大，人家说。加略人犹大没听说过，去去去，
不认识。
可是他只要再加一句，人家马上把他请进来。我是耶稣的门徒。
嗯，对。
里面的人马上就，呵，嘿嘿嘿嘿，这干什么？可以买啊！
嗯嗯，
赶快进来，快叫他进来。
对。
那既然有过这样的通报在先呢，等他进来的时候，你当然就小小声讲一句啦。
嗯，
我把他交给你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他交给你们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哦。
嗯，对呀，啊，
嗯，
后面不是有吗？去抓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是耶稣讲起来他是没有什么家庭美容，可能还不，
对对对，
别人还不一定认得他，是吧？
就是的，你要认识，
所以没有犹大他们的这个指点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抓谁。
哎，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
哎，这三十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在当时的话，
那肯定是个好价钱的，啊。
嗯。
要卖许多钱，就香膏。
好像我想起来，对啊，香膏也三十块钱，对吧？
没错，马可福音是讲到卖三十几两银子，
好像是这不我想是偶然的吗？
哎，这做买卖的人心里面都有个数字的，我们这些待价而沽的人一样啊，脑子里面一定有个梦幻组合。比如说你退休的时候要多少？从前一百万，现在可能要一千万了。我有了那一百万、一千万，我就心满意足了。至少我现在认为我就心满意足了。那对犹大来讲呢，三十是个好数字，什么东西都是三十， 香膏是30两银子，主耶稣是30块钱，这是他的梦幻组合啊。你觉得他卖了30块钱是要干什么？是要周济穷人吗？
那有的肯定不是。
你觉得我们这些学位啊地位啊拿去卖，卖了以后是要干什么？
那我想主要目的也不是周济穷人。
哎，这个不见得，以前我们讲过嘛，首先要周济我这个穷人，还有我这一家穷人啊。
那当然了。
你在美国你过日子是这样，等你儿子要上大学了，你突然发现自己干什么很穷啊。
哎，对啊，
就算那时候你觉得不穷，等他上完大学他一定把你上穷了。
对呀、啊，所以这做穷人就比较幸福一点，在这个时候。
对，你要是有两个儿子，要是有3个儿子的话，那个蝗虫排着队来啊！
你不是在吓我吗？我们还指望着养儿防老。
那是啊，等他念出来，他再把自己卖了来周济你这个老爸，穷老爸，是吧？这个就是大概的情节是这么回事儿、嗯。然后，当然，我想听众朋友都晓得后来。耶稣真的就被卖了。
嗯
啊，那这里边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就告诉我们卖了吗？嗯，
这耶稣既然知道是这样，又为什么容让他们这样做？
这倒是个问题。那我们前面再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在这，对不对？
哎，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旨意？他到底是要证实什么给我们看？
你指的是哪件事？如果是说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这件事，那是这个福音上都讲了很多的，是吧？
对啊，
这神对我们的爱嘛。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嘛，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
爱有很多种爱法，
嗯，
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样一条路？或者说，圣经嘛，这段事情记在这个地方，到底它有多大的这个时代意义啊？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容许犹大出卖耶稣这个事情发生？是不是这两个是同一个事？我觉得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吧。
就好像你读圣经，读旧约圣经不必去替法老伸冤啊，读新约圣经也不用替犹大伸冤，只要注意自己是不是犹大就好了。
哎，有人可能就想着这个犹大不变成一个工具了嘛，是吧？是不是是些神旨意的？是有这种说法的？
疑惑你这个说法是有理的，难道神没有权柄这样做吗？神没有把你变成犹大啊、嗯、就行了。
感谢赞美主。
对呀、啊，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拿一块泥做个卑贱的器皿，又做个贵重的器皿？窑匠有这样的权柄，你不能说他不公平，因为他没把这个事情落在你身上。只是你自己是不是犹大，你得慢慢想啊，对不对？这事情不是寄给神看的，是寄给我们看。那寄给我们看，到底要我们看什么？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时代意义、决定性的？不可再更改的意义，
时代意义是指那个时代意义，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意义？
哎，这当然是两者都在了。像你刚才讲到这个马克思、
嗯、
是吧？
嗯。
那中国经过马克思先生的洗礼已经有多少年了？
嗯，从哪时算起来？如果从
建国多少年？我们建国
已经60。
啊，建国已经60。
61了是吧？
一甲子了。
哎，对，61了一甲子，对。
那白建，那像你这样的人物也算是见证人了。
也算吧。我们是说我们是从改革开放，至少跟着改革开放一起长大的。
但是你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比如说你的父母亲以及你在你稍微前面的时代，尤其你又学这行的，所以你知道。
改革开放之前是有印象，如果就文革的时候，文革后期我已经是有印象了。
嗯，
那么在之前的什么大跃进啊、三反五反啊，
至少还是
抗美援朝啊，那些东西，大炼钢铁啊，那些东西，那当然都是听说的，但平常比较注意、比较关心、比较注意这个问题的。
听说也是听这种第一手资料，像你的父母亲啊，对不对？比你长辈的人，他们自己告诉你的。
他们的，我觉得我主要还是看这个书面的，
看书面的是吧？
对对，靠他们没有多少好说的。
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好几件事了，从马克思的这个唯物思想《资本论》，
嗯，
到中国来，然后再大跃进，是不是？再搞一批，文革再搞一批，改革开放再搞一批。
对呀，
那现在呢？哎呦。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不要说以前，就光光这60年历史就折腾过来折腾过去，搬过来搬过去，
对对对对，折腾过来折腾过去。你觉得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
中国本性没有变。
毛主席这个发动这么大的工程，搞了一个文革，现在还看得见痕迹吗？
这个话怎么讲？
在整个中国的人性里面，你看得见痕迹吗？
实际上文革它当初至少从公开场合讲，好像是为了反修防修，
嗯，
哎，为了就是说把人的什么狠斗人的心 失之一闪念，就把人的心灵深处闹革命那种，要把人建成一个整个社会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天堂。
心灵深处闹革命啊！
对啊，毛主席经常有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话，
是很精彩，是很精彩。
但是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连我想毛主席他自己都承认，他说起的作用不怎么样，因为他这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把老蒋赶到台湾去，
嗯，
第二件事就是文革，在他心里看得很重，但是等他是76年去世，他要去世的时候，文革也就跟着结束了，
嗯，
他一死不到一个月，自己的夫人啊，自己的侄儿啊，因为他儿子没了嘛，是吧，就马上给抓起来了。
所以他这个人性深处闹革命，现在在中国人的人性深处是一点都没看见那个痕迹。
对啊，就看不到那东西的，还是人性还是回到原来的，
嗯，
就说或者从古至今一模一样。
那现在的中国人跟以前的中国人有没有不一样呢？我们现在开始做起国际贸易来，
得心应手的
这件事情，现在是真的追英赶美了。
我想是超过他们了，不是启幕啊，他们都回去嘛，都感到国内人现在自谈钱，
自谈钱。
他们谈钱的频率比我们在美国至少高出十倍，
所以这个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可以卖，就是还是谈这个事儿，
哎。对呀，啊，
哎呦，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文革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那文革没痕迹，共产主义没痕迹，
对，
还有什么没痕迹？孔老夫子以前教中国人也花了不少功夫，
也没痕迹了。孔老夫子老早给已经打翻在地，孔家店已经打翻不知多少次了，对吧？
孔家店现在又复苏了，你看现在网上有多少人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这些东西。又开始
这个问题，我觉得复苏的一个是好多人要靠这个正饭吃，对吧？
哦，还是可以卖，是吧？
第二个呢，他现在你说中国还有什么旗帜好打？基督教肯定是不允许的，或者是不能公开打的。
嗯，
那么其他东西，共产主义那个旗帜也正在喊喊，也没人信的，所以他正在打民族主义的东西。民族主义回到哪里去？正在回到孔老儿那里去，对不对？
嗯。
所以他现在到处办所谓孔叫什么孔子书院是吧？全世界到处办孔子书院吗？
哦，真的啊。
嗯
嗯，那蒙哥应该再动点脑筋，咱们这个啊，
到那去。
不是，这个十一月到了，我们又有布道会了，我要写这个十一月的福音单章，我再来这个孔老夫子身上动点主意看看。去念点古书，看看能不能
写出
什么东西。
过了一半了，蒙哥还没准备好。
这，赶快了！我们今天既然谈到孔先生，是不是？
嗯，
哎，那就赶快再去写点有关于他的东西。
哎呀，那下次就去听一下的。
跟我们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有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载给我们？或者主耶稣到地上来，为什么要带着这一批没出息的啊？尤其是弟兄门徒，是吧？
嗯，
到最后呢，他的门徒还是把他卖了，这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哎，我现在纯粹是跟着蒙哥在这瞎扯，我不知道蒙哥答。
其实你刚才已经把答案答出来了。
就是这个人性的没，根本就从古至今没有变化，对吧？
连主耶稣在门徒中间带他们三年半，
嗯，
一点用都没有。他们看了神迹，他们看了死人复活，他们看了五饼二鱼。
嗯，
是不是，
嗯，
他们也承认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有没有因为耶稣在他们身边改变了他们这个根深蒂固的可以卖啊，愿意给我多少钱？没有办法，连耶稣在我们旁边都没有用，更不要说毛主席，嗯，啊，
当然毛主席，对，当然是没用了。
我觉得这段圣经要给我们看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嗯，
人里边有一些不可能被改的，就算神的儿子亲自来住在我们中间，嗯，也是没有用的。
嗯，
你看圣经里面啊，亚当的头两个儿子，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件事情。
嗯，
你看我们已经过了几千年，到了现在了，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哎，还是这些问题，
还是战争问题。我们最高科技还是所谓的国防科技，或者说杀人科技。
嗯嗯，对啊。
该隐怎么样把亚伯杀了，我们照样怎么样彼此相杀，杀不停的，打不完呢。
对啊，但是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这个说法，就是说国防工业的进步就是在跑在最前面的，所以对人类进步有促进作用。
什么叫做人类进步？进步了半天，你还是在该隐杀亚伯，这是亚当儿子的第一件事情。
对啊，这就是从马克思那边看来，就人，因为人类一直是在进步嘛，这首先看这个问题嘛，所以所有的恶都是成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这话讲完整了。那么最大恶是战争是吧？所以战争是人类进步动力。
所以人类在恶上有很大的进步。
对啊，所以
到了主耶稣来，从他生下来希律王就要干什么？就要杀他。走到这里，他在民间行了这么多的奇事，祭司长文士还是要干什么？
还是杀，
还是要杀他。
嗯，
他是神的儿子，从另外一个世界来，来到我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身上是挑不出毛病的。
嗯，
他天天跟门徒生活在一起，有没有办法影响？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些门徒？没有办法。
这个话可以这么说吗？
当然是这样子了。
嗯，
一点用都没有。
啊，我明白了。实际上从另外角度讲，正因为是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耶稣基督不得不为我们死。
不是不得不为我们死，他只是证明了，除非他为我们死，除非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
嗯，
无论什么都没有用，经历了什么，见过了什么，学习了什么，教导了什么，没办法改变人的本质，
还是什么用都没有。
对，从前旧约的时候，
嗯
啊，我们上个礼拜四和姚记刚好也是讲到这一段，
嗯，
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话，他就要求以色列人选呐、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之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你们去选吧，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立刻就回答说了，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听见没有？这个因为所以啊，讲的是头头是道。
嗯嗯，对呀、
约书亚说什么？不，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嗯，
人没有办法，因为看见神，知道神，同意神，甚至看见神迹，甚至认出基督，就能够直接这样服侍神，不行的。人的本性里面已经与神隔离，已经有了罪了。
哎
啊，这个罪呢，在我们里面只会越来越进步的。
对啊，这杀人越来越高超，杀人武器越来越高级，对吧？
因为这两个生命的性质是不相合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有罪的。
哎，
约书亚接着说，你们为什么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祭邪的神。他言下之意，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邪的，我们是圣洁的反义字，是不圣洁的。尽管我们曾经是照着神的样式、神的形象被创造，但是如今因为罪的关系，在生命的本质上，在性情的实体上，已经与神相斥了。你不管把两个东西摆在一起摆多久，圣洁的没有办法影响这个有罪的，有罪的当然没有办法影响这个圣洁的。这门徒到了最后还是这个样子。
这蒙哥，我们是从这个人性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耶稣为我们死，我觉得还是蛮有新意的啊。
至少这件事情是神证明给我们看。为什么要有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要有旧约历史？其实说穿了，就是神要证明给我们看，人不可能服侍神。
嗯，
人凭着肉体不可能侍奉神。
哎，包括新约的这些门徒啊，还是没有办法，对不
对？
对，
新约的这些门徒有了耶稣基督在他们旁边，天天跟他们过日子，
哎，
他们仍然满脑子买卖，不认识天上的事情。
对啊，实际上他们包括犹大，实际上对耶稣是谁，他都认识得很清楚，
很清楚了。犹大是卖，彼得一样是不认，你不可能的，因为人一犯罪，认识了自己就是为自己。第一个保护的是你的肉身。
对，
耶稣马上要受难，就在门徒旁边，门徒的表现还是这么差。神是要证明给我们看，在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只要他还是个罪人， 他还在罪的辖制底下。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的教诲，也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行为的效法或者榜样。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的话回来就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对，
这话怎么这么说？难道我没有生命吗？不是，当你把里边打开，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给你生命，那一个生命让你服侍他成为可能，让你真正开始能够像他，因为那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从神来的。
嗯，对。
你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哎，他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章里任凭人把他卖了。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改成另外一句等义字，就是他的门徒卖他的时候，罗马人杀他的时候，犹太人害他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的赦。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吗？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听明白了吗？再多的研究，再多的思考，不能够让你与神同行，不能够让你侍奉主，不能够让你从原来的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你得遵从主耶稣的吩咐说，你们拿着吃，你们都喝这个，让你的罪得赦，并且让你的里边有了他的身体，他的血，他的生命，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好，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明天节目同一时间里再见。别忘了这个星期六晚上6:30在满福教会有世外桃源的感恩节福音布道会，详细情形我们在往后几天的节目里会继续向您公布。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